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幕了，6月11号。那么对于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来说呀，这恐怕和节日就没有区别了。现在呢，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包括我们的自媒体账号下边很多热心的观众朋友都在问，说老梁啊，你这个四年一次世界杯，我见你都除了说说体育评书啊，你看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疫情期间你还说了不少期呢。很多人问这个，因为大家对足球特别关心。那么一到世界杯的时候呢，你看在这个从国际足联到各个地方的足协，包括俱乐部媒体宣传，往往都有那么一句，说是足球啊和政治没有关系，这个足球啊让战争远离啊，足球啊是和平的象征等等等等，都在喊口号。我告诉大家，这个口号为什么要喊呢？就是因为它的内容多半你实现不了再喊。如果像家常便饭一样，说每顿饭吃点土豆茄子，那就没人拿这当口号了。就说实现不了的往往体现在口号里。因为我们听了这么多年，足球和政治无关，哪届世界杯哪次大的足球比赛和政治没有关系？都有关系，只不过是影响大影响小而已。你拿现在美加墨世界杯，你大家琢磨琢磨，就是这几年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三个主办国看起来亲如一家，也经常因为关税的问题打得跟热窑似的，互相之间底下勾心斗角的事也常有啊。这国际新闻大家要关注的话，你认为这几年美国和墨西哥、美国跟加拿大这关系好吗？也不见得。你这是内部的事，你再往大了看，这届世界杯跟以往不一样，它第一次扩展到48支球队，变成了104场比赛，涉及美加墨三个国家将近20个城市，这么大范围，你想想搞这么一次世界杯比赛，它这个中间出点小差错恐怕都是难免的。何况现在啊，自打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啊，美国跟世界各个国家的关系啊都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变化，那么这些东西怎么可能不通过政治渗透到足球里面呢？你看眼下大家看到的美加墨世界杯，一个最大的跟地缘政治有关的信息，很多朋友都知道，因为今年2月28号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袭击了伊朗，那么到现在为止美国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呢还没有完事呢。那么眼下美加墨世界杯就存在着一个变数，就是伊朗队的问题。伊朗足球队呢在两周前吧面临着一个要不要到美国参赛的问题，现在呢最新的消息呢是呢，伊朗国家队已经组建成功了，而且呢跟土耳其队还进行了热身赛，是肯定要到美国去比赛去了。但是怎么比，在哪儿比，安保问题怎么解决，签证问题怎么解决，一系列的麻烦都需要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来解决。为什么呢？首先一个呢，这个事儿我们得从去年说起。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在美国进行美加墨世界杯的抽签仪式，在这个仪式之上，照理说各个国家的足协都会来人，主教练呢、运动员代表啊，来参加现场这个盛大的这么仪式。但问题就是呢，当时由于美国跟伊朗一直的这种关系紧张，所以对伊朗过来的人的签证上出现很大问题。你看今年这个一月份的时候呢，川普已经下令了，对75个国家暂停了他的移民签证和一部分旅游签证。这75个国家里边就有4个国家是今年世界杯参赛国，谁呢？伊朗、海地、塞内加尔、克里迪瓦。那这里边毫无疑问的，伊朗是最引人关注的，他的旅游签证受很大影响，移民签证基本就关闭了。那么去年年底的时候，他们到华盛顿参加抽签仪式的时候呢，伊朗的主教练这是来了，可是伊朗的足协主席就因为签证问题没来了，这引起了伊朗很大的不满。你凭什么，我们是说白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我们既是参赛国又来给你捧场来了，你怎么能因为政治问题卡我们呢？但是这个事儿，你参加世界杯，整个这世界杯重要还是美国的大政方针、国家安全重要呢？毫无疑问后一个更重要啊。所以川普一声令下，对伊朗的这个移民签证基本是关闭的，旅游签证卡得太严了，所以这个事引起了伊朗足协不满，他们就威胁我们要退出世界杯。这时候国际足联发话说，我们会尽力跟主办方跟美国斡旋这个事，尽可能让你们呢该来的官员呢整个足球队的这些工作人员能来都能来，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伊朗要敢随便退出，对不起，国际足联一定制裁你。什么制裁呢？ 把你开除，你就不再是国际足联会员了。你今后你的国家队，你想参加这比赛，甚至你的这个联赛的冠军队想参加什么亚冠联赛，想都不要想。这个说到这儿，大家就想起来，在历史上有无数次因为政治问题和战争问题来制裁一个国家，让他这个国家的足球乃至其他领域的运动员都不能参加国际比赛。那么这样呢，其实大家也知道，伊朗这个神权政府啊，也就是那么回事，经常是说大话使小钱，嘴上说的挺硬，但背地里呢，该软就软，该怂就怂。伊朗后来说可以，我们可以参加，没有问题。但是啥呢？两个事情，国际足联能不能解决？第一个，安全问题。就我到你美国呢，你美国对我充满着敌意啊，我们在你这比赛是不是这个安全不能保证啊？还有第二个，那世界杯，世界人民大团结欢聚的日子，我们要比赛，那得保证我们的球迷到现场给我们加油啊。你现在签证上卡的这么紧，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和足球队是能过去了，那我也不能光杆老将去啊，我们得有很多球迷也去捧我们场。你这签证上一卡，伊朗队我们踢球哪一场都变客场了，我们没有球迷去捧场啊。因为今年6月15号呢，伊朗队三场小组赛第一场在洛杉矶举行，他头一场对新西兰。伊朗这个小组是世界杯 G 组，和他同组呢是新西兰、比利时和埃及。所以伊朗呢要想出现呢，他实力大家都知道他不如比利时，应该跟埃及啊差不太多，比新西兰可能要好点。所以第一场对新西兰他是一定要拿下的。那么伊朗球迷的狂热也是出了名的。当年伊朗在那个1997年世界杯外围赛的时候，对中国队，中国队客场到德黑兰打伊朗的时候，那时候伊朗出现形势岌岌可危，迫切需要拿中国队拿着三分。当时德黑兰的报纸头版标题就是，当600万德黑兰人为一场足球祈祷的时候，足球就不是足球了。所以伊朗球迷的狂热程度那是有名的。如果到洛杉矶比赛因为签证问题伊朗球迷来不了，那整个这个场面上那就是新西兰球迷来控制，那对伊朗的球队来说影响非常大的。所以一个安全问题，一个球迷捧场的问题。所以伊朗足协提出个什么折中的观点呢？说这样，我们参加没问题，能不能把我们这个三场小组赛啊都挪到墨西哥进行？哎，墨西哥跟我们关系不错，没问题啊，我们的球迷自由的去墨西哥呀。可是国际足联坚决不同意。为啥呢？48场比赛，当时48个球队104场比赛，那基本上都已经安排的好好的，你突然间三场小组赛，你伊朗你说走去墨西哥了，新西兰怎么办？埃及怎么办？比利时怎么办？比利时也大牌球队啊，所以都已经安排好了，你这一弄伤筋动骨啊，那得牵扯多少精力，多少人力物力啊。所以国际足联是坚决不同意。那么这个事儿现在就处在一个卡点上，正在协商怎么办。这个美国也有人提出来啊，伊朗的战争过程当中本来他这个还想拥核，就是邪恶国家，就应该制裁他啊，他还起刺儿了，又什么球迷又这个那的，说干脆就不让他来吧。川普甚至在一次活动当中说那么句话吧，说不让伊朗来了，让谁来呢？得有替补上来呢，意大利队来多好啊，你意大利的球迷更多呀，影响更大，四届世界杯冠军呢。说到这儿，咱们说我都替意大利感到寒碜。意大利得了四届世界杯冠军，可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加上这次美加墨世界杯，连续三届意大利在欧洲预选赛没出现，四届世界冠军连预选赛都出不了线，而且是连着三届。你说作为意大利的球迷，真是你如何面对，汗颜无地。所以川普说这句话呢，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意大利足协急了，为啥呀？我们堂堂意大利队要靠你说一句话，川普同志发个特赦令，我们才能来，丢死这张老脸了。那意大利光荣传统那是，所以意大利足协还不干了。说我们要参加世界杯，堂堂正正打预选赛，我们既然输给人家了，愿赌服输，怎么能通过你一纸特赦令？我们凭着你川普的恩典，哎呀，吾皇万岁万万岁，我去参加呢？意大利还不干了。所以你就想，足球你看这圈子不大，哎呀，里头这个事儿太有意思了，非常好玩。所以眼下呢，伊朗呢是确定可以参赛，而且跟土耳其队最近搞了热身赛。但是伊朗咱都知道时刻充满着变数，尤其是他现在还处在一种战争状态，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呀，伊朗现在正在跟全世界 都在博弈，他绝对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和以色列的问题。所以就是伊朗球队未来在美国参加比赛，他还有怎样的变数，依然是现在啊媒体很难预测的。而照理说伊朗这队呢，你听起来这些事儿都是面对美国呀，面对国际足联，但其实伊朗用我们东北老家的话，这是球队不省心呢。为啥说不省心呢？他这个球队好玩就好玩在他国内的局势对足球的影响更大。你看起来好像国际上这种地缘政治影响了伊朗的足球，但其实伊朗国内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对他的足球影响更大。因为就在这个伊朗足球队参加世界杯之前这几个月，咱们都知道2月28号是美国以色列空袭伊朗，那么在3月初3月1号的时候呢，这时候伊朗的女子足球队呢已经离开了德黑兰，去哪儿呢？去澳大利亚参加了今年的亚洲杯女足比赛。那么第一场比赛就出了问题了，就是现场奏伊朗国歌的时候，伊朗女子足球队队员在正常是奏国歌，应该面对国旗手放到胸口高声唱国歌，这是国际上比赛的一个规矩，但是伊朗女足这些不唱，低头表示沉默不吱声。你想这个事儿在很多国家，尤其一些这个独裁国家，这是叛国行为啊。说为什么他这女足队员不跟着唱国歌呢？他在抗议。抗议什么呢？抗议国内啊伊朗的政治局势。因为你想美国以色列呢空袭伊朗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伊朗的神棍政权哈梅内伊为代表的对于伊朗国内啊抗议的群众实行粗暴的打压，甚至剥夺这些群众的生命，很血腥。那么这些女足队员呢在出去比赛的时候呢对伊朗国内这种局势很不满，通过这个表达对家人对国人的这种担忧，对伊朗暴政的一种抗议。所以很多人说是这个原因，也有人说啥那几天哈梅内伊被炸死了吗？说这个伊朗这些女足啊给哈梅内伊默哀呢，我听着我都乐，我说你能不能别侮辱大家智商。他如果真是给哈梅内伊默哀，伊朗现在的国家又是哈梅内伊统治的，他作为宗教领袖是至高无上的，你这时候纪念哈梅内伊恰恰应该慷慨激昂的唱国歌，唱出阶级仇民族恨来啊，大刀向美国鬼子头上砍去，怎么还能表示沉默呢？你这么胡闹的吗？这叫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不知你是哪家的意识形态叙事能说出这种丧心病狂的话来，糊涂透顶的话来。所以当时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说这100%的是抗议国内的局势。有的人可能说到这儿呢会产生一些疑问，说伊朗国内怎么的了，怎么总去又抗议又啥的，可是咱们在国内呢听到的一些报道呢好像都是伊朗政权还不错，是抗击美国侵略者。我告诉大家，伊朗呢它本身盛产石油，照理说这个国家老百姓啊应该过得很富裕，可是为什么他现在伊朗国内老百姓可以称得上民不聊生呢？通货膨胀的厉害的不得了，老百姓买点什么都贵，生活越来越艰难，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啊总体说是个掠夺性经济。什么叫掠夺性经济？就它产生的财富啊是归一部分利益集团来分配，那分配来分配去都进了他们腰包了。在伊朗国内两股最大的势力几乎垄断了 90% 以上的经济，一个是伊朗的宗教基金会，一个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掌握着军权的。而这两股势力毫无疑问呢，他最高的代表就是被炸死那个哈梅内伊，就说这宗教领袖事实上控制了绝大多数的财富，而这个财富分配呢更是既得利益者揣到自己腰包。所以伊朗的整个经济它是掠夺性经济，老百姓是捞不到整个石油财富的好处的。何况这些年雪上加霜，因为西方世界呢针对伊朗在国际上的一些邪恶行为反人类行为对他进行制裁，这一制裁使伊朗国内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所以整个伊朗的国内形势是比较混乱的。不是有时候你听到某些报道那样的伊朗国内挺好的，就是美国想收拾他，就是意识形态上想打压他，以色列也是恨伊朗不死，不是那个样子。所以这些女足队员呢她不唱国歌这种抗议我认为是非常有力量的。同时呢女足队员很多人也在抗议一件什么事呢，我们也知道自从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把巴列维国王撵走了，伊朗从世俗化一下子跨到了这个集权的宗教政权，对女性的待遇更加是不公正， 出门这裹得严实实的，因为伊朗女性是很漂亮的，你看以前伊朗女性的照片什么很好看的，却被宗教这层外衣罩着，袍子裹得严实实的，什么也不想看。还有一个，伊朗国内是禁止女性进入足球场的，因为女人不该参与男人这个事儿。所以对很多这女性进足球场一旦被发现，那是要重罚的。在这点上，就曾经女性进入足球场被发现之后呢，直接判刑进监狱，甚至被打死。还有的就是伊朗国内的民族矛盾，他的神权政权呢，可以说疯狂的迫害库尔德人，在这点上也很不得民心。所以这些事加在一块儿，使伊朗的有一些体育运动员，他涉及到这个时候勇敢的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态度。所以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引起轩然大波。你说他为了纪念哈梅内伊，这谎言马上就是不攻自破了。因为他这事儿出来第二天，伊朗国内就宣布这些女足队员是叛国者，是叛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国际足联的足球运动员协会，还有在澳大利亚的伊朗社区的一些群众站出来，说这些女足运动员可能回国呀会挨收拾，搞不好就像韩国呢，或者北朝鲜那些，咱都是朝鲜的脱北者回去遭到那种待遇似的，说得保护他们。然后呢，这两部分人组织起来，就在伊朗足协官员的严密监控之下，从他们下榻的澳大利亚酒店的大堂和地下车库，把这些女足队员和官员呢偷偷摸摸就给弄出来了。弄出来然后呢，澳大利亚政府也宣布给这些人签发呢人道主义签证12个月。如果他们将来想入澳大利亚籍，再想办法先保证他们在澳大利亚能待12月，待1年。当然这里边呢，有的人拒绝，有的人说我要回去。那么最后呢，总共有是6个女足运动员再加上1个足协的工作人员获得了这12个月的人道主义签证。但后来又有一个女运动员反悔了，我要回家。这样最后呢，剩下总共这么6个人获得了这个签证。这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就说我们说人权在很大程度上是远远高于主权的，那么这些女足运动员勇敢的站出来，是有人给他们撑腰，有人支持他们这种行为的，所以这个事情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波澜，它也是伊朗国内政治局势就对足球这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层面。那其实这种事儿啊，那远远不止足球，我们说伊朗女足造这个宗教政权的反，男足也造反。大家还记不记得4年前呢？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还做过这期节目呢。这个伊朗国家队在卡塔尔进行的世界杯的第一场小组赛，对英格兰队，那实力肯定不如英格兰嘛。一开场的时候也是奏伊朗国歌，伊朗男足队员谁也不唱，全保持沉默。他抗议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在伊朗国内有一个极端的事儿，有一个女孩啊，因为没有把袍子裹严，被警察带到警察局去讯问。然后3天以后被打死在警察局里，那这个事情简直是天人共愤呐！所以伊朗男子足球队表示，我们抗议这个宗教政权的这种行为，这是极不道德，极不是完全违背人权的，所以开场都不上国歌。这事后来也弄得没法收场，而且那一场比赛伊朗本来实力就不如英格兰，英格兰最后打了他一个6-2，然后伊朗国内就说这些叛徒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些人在国内呢，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和欢呼。这个是后来呢，伊朗国家队呢，这些人也没有受到多大的处罚，就说明什么呀？伊朗国内的民心所向啊。所以咱们总认为伊朗是还众志成城如何什么的，其实伊朗国内对这个神棍政权的反抗以及这种抗议的程度，已经达到了几乎啊，眼看到临界点的程度。所以就说我说他男足也造反，女足也造反，你说伊朗国内的政治对他足球影响得有多大？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有伊朗有很多足球界特别有影响的人，他们站出来。你像那个伊朗国家队的加夫里，这届国家队的阿兹蒙，都站出来反对伊朗政权，反对伊朗国内不人道措施。当然他们有的给停赛了，有的不准参加国家队。老的你像大伙熟悉的伊朗球星卡里米，还有一位名气更大，阿里代伊，这都过去伊朗的大球星都站出来反对政府的不人道行为。当然在国内政府打压他们，但是老百姓却拥护他们。所以现在伊朗的政治，它对整个这个伊朗足球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咱们总共有句话叫攘外必先安内， 其实伊朗在国际上面临的这些还不如他国内这个局势更加紧张的。所以伊朗足球本来实力是很强劲的，无论男足女足实力都可以，可是现在呢面临这么多的问题，确实对伊朗足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有一些朋友就会说，这老梁，我怎么听你说的信息和我听到不一样呢？在国内我们看很多新闻，那伊朗这2400万人众志成城啊，坚决要跟美国侵略者是斗争到底啊。美国说要炸哪个桥，伊朗人站桥上一块死吧，啊，说这组织多少多少人，我就在那个咱别用无人机轰炸了，我们当人物炸弹都敢轰炸去，坚决报效祖国。我在国内听到都这个呀，怎么你这一说好像伊朗这政权都够呛了是什么的。我告诉大家，你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就是我们总认伊朗国内2400万人都是爱国者，都坚决的要跟美帝国主义跟以色列反动派斗争到底，那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我告诉大家，任何国家你都能分出哪些是爱国者，哪些是对国家政权不满的，哪些是属于中间地带的，这些人里有多少人是价值观稳定啊，信心坚决，又有多少人是摇摆不定的，又有多少人是完全利益走向，有多少人是理想主义的，每个国家都有，左中右是什么时候都有的。鲁迅先生当年有句话吗，说这个未曾富过的要革新，正在富着的要维持现状，曾经富过的要复古，所以他决定了人群必有左中右。你肯定在人群里边，只要人群数量足够多，哎，在这里面能找到不同的代表，这是肯定的。那你新闻报道你不能就揪出一面来作为这国家代表吧，我就告诉你，你现在看到的很多新闻就是揪出一面的片面报道。那么如果你这么分的话，说伊朗现在哪些是所谓的爱国者，哪些是所谓的反贼呢？我跟大家讲，伊朗国内经常能出国的见着世面的人几乎都是反贼。我这么跟你讲，我接触过在美国呀、在加拿大呀、外边的一些伊朗人，发现他们对于这次美国以色列空袭伊朗普遍持一种欢迎态度，快点把那个无耻无赖的神权赶下台吧，希望美国能救伊朗人民于水火之中，这几乎是个普遍现象。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运动员站出来反对伊朗政府，因为运动员常年要出来比赛，他吃过见过，他见识在这摆着呢，而且他出来走看到了世界上，咱别说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这些亲西方的东西，只有单是看到别的国家的经济状态，再看看伊朗国内的经济状态，你想他怎么可能对伊朗政府满意呢？就我们常说那句话，当你接触到的真相，你就永远不会再回到谬误，就这道理，他吃过见过。所以伊朗这个运动员走出来比赛，你说你看看人家国家，你再看咱们这，在过的什么人的日子在这儿？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反对这种想法。这两天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正在进行的这个在英国克鲁斯堡进行的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其中伊朗第一杆叫瓦菲，侯赛因瓦菲，这个瓦菲呢，他成了这届比赛最大黑马。从资格赛杀出来之后呢，是先把咱们中国选手斯嘉菲淘汰了，然后16进8的时候他淘汰了世界第一的特鲁姆普，13-12，爆个大冷。咱们有的解说员说啥，为啥这个瓦菲把特鲁姆普赢了，那是打出阶级仇民族恨来了，为啥？我背后是伊朗人民正在受欺负，我的国家因为战争变成焦土，我恨呐，我恨西方资本主义。你的特鲁姆普不是英国人吗？最重要你叫着名，跟那个美国的特朗普还一个名，那我不往死了打你。你听的这跟文化大革命叙事有区别吗？我当时听的我都可笑。瓦菲平常训练人家就在英国，说白了那也是一个吃过见过见过世面的运动员，伊朗第一杆，他的思维观念我相信跟刚才我说这几个足球运动员一样，人家是有见识的人，怎么可能像你这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叙事呢？不可能的。所以我听到解说员慷慨激昂的讲这句我都想乐呀，我是真是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呐、啊！这是问之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呢、啊？你还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这？所以我说他为什么运动员站出来反对这个，因为他吃过见过。包括伊朗国内的富人，我们有那么句话说的对，富人总是不怎么爱国的，为啥呢？如果你这国家出现一些问题，富人有办法去脱离这国家，或者利用自己的能力和占有的财富解决眼前问题。穷人为什么往死了爱国呢？ 因为除了依赖这国家，他没有别的选择，他的能量决定了他只能在这一块苟活着。所以我给大家分析一下，什么人真正的爱这个独裁政权，爱这个神权，爱这样伊朗的政府呢？三种人。第一种人是既得利益者，就是他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属于伊朗的宗教基金会，他属于神权政府的人员之一。就说这个政府他获得了更多的掠夺性经济带来利益呢，这个人能占一份。如果你这个政府倒了，他可能什么都分不着了。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柬埔寨人，汉语说的很好，他跟我讲，他说我就喜欢原来洪森那个政府，为啥？那政府是我们做官的都很腐败，那没有腐败就没有我现在幸福生活，我当然不希望洪森倒台了。你看这道理很浅显，尽管你听着挺邪恶，可他是既得利益者，他能够分润，能够得到好处。所以这第一类人，他是既得利益者，他当然不希望伊朗现在这个政权倒台。第二类人是什么呢？他是神权政府，他一定有大量的宗教狂热分子来支持他，这一点不用我多说。世界范围之内，你看尤其伊斯兰国家这种现象很普遍。第三类什么人呢？就我刚才说的穷人，他不依赖这个政府他没有办法。而且穷人往往跟认知低下这个四个字挂钩，这没有办法，这跟他受教育啊，他的理解能力有关。穷人不等于认知低下阶层，但这两个阶层之间的交叉是非常多的。所以你像比方说我做这节目，有的人说老梁你就是思想反动啊，你就是亲西方啊，你就如何如何什么。我说我这个我就不和这样的朋友争论了，没有必要，因为咱们认知呢不在一个层面上。像您要是这种认知呢，你就蹲在家里好好看新闻联播，你就这种认知这种智商你就别来看我节目了，你省生气。所以这就我们说这三种人他一定是最爱国的。所以伊朗我说传说中的爱国者，既得利益者，狂热的宗教分子，加上穷人。等刚才我们说凡是反对这个伊朗这个神权的，他认知能力一定比普通人要高一块，至少他的眼界比普通人他高一截。其实这种事儿我们中国人很好理解，现在中国是经济也发达了，大家文化水平也高了，那比以前强多了。可是在过去几左年代呢，这种事发生的还少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1963年11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这个事件大家都知道吧，当时现场被枪给打死了。那么这个消息呢，中国人是怎么知道的呢？当时靠收音机。我说这个呢是在东北的山里头，看山的有这么爷俩啊，俩人也都是积极向上，也入了党了，可是常年呢在林子里待着呀，他基本过着是半与世隔绝的日子，可能一月俩月下一回山，他俩得到外界信息就个小收音机，突然有一天听到了，那可能是这事儿发生都一个多月了，就63年的年底12月份，他们听收音机里说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当场被打死了。哎呦，这爷俩激动的喝着烧酒流眼泪啊，哪一个英雄啊为我们消灭了世界上最大的反动国家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肯尼迪啊，哪位英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振臂一呼啪一枪把美帝国主义头子给打死了，这是哪一位大英雄啊？那后来这大英雄恐怕遭到不测了，我们得好好祭奠他，说白想给他烧点纸儿。这两位哭得不像样。好，若干年以后，中国进入了80年代，这老头没了，儿子还在呢，终于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解到肯尼迪遇刺的整个经过，说肯尼迪让一个精神病给打死了。即使美国人有很多阴谋论说肯尼迪是这么死的那么死的，设计石油利益啊，设计锦枪啊等等等等，但是哪一条阴谋论也没靠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上，也没靠到两种意识形态说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世界派人把肯尼迪刺杀了，跟这也没有关系。所以这二位你说你流的眼泪喝的烧酒烧的纸又从何来呢？人家杞人忧天还有一种胸怀，你说你这个这不是愚蠢吗？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你这是瞎他妈担忧啊，等于啊，这都是认知低下造成的吗？所以你要这个事例拿出来，你就知道中国现在发展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可是现在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还在这个状态当中的。所以我一说这个你就知道伊朗现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当然说这个呢，你可能觉得这和足球是不是远点， 但是我们对足球世界一些现象的理解往往源自刚才我说对政治现象的理解，这也是当今足球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什么我们这期标题叫足球永远是白加黑呢？因为它是由人踢的，人这里头就有白的就有黑的，这个是恐怕很难以避免的。